现在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晚上9:38，我们立刻将焦点转向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即将展开的日本之行。就在习近平访美期间，民进党方面证实，民进党主席同时也是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应日本台侨团体的邀请，将于10月6号到10月9号率团访问日本，主题为点亮台湾台日友好之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和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一周之内是接连两度表示中方严重关切的立场，并且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在国际上从事台独分裂活动，破坏和挑衅两岸关系。那么究竟蔡英文为什么要选在这个时候访问日本啊？这个有什么样的目的？它的时机点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严教授，除了您刚刚提到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个原因之外呢，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想法能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严教授。
是，我记得以前好像马总统在选举也有去过，我印象中如果没记错，因为美国跟日本对台湾非常重要，尤其台湾的这个经贸，我们过去很多这个高科技或者这些比较重要的这些商业方面的，我们都是从日本来的，所以发展台日关系是很正常的。只是很奇怪，就是说中国方面的这个外交部发言人他说蔡英文去就是散布台独，那蔡英文去美国为什么不是呢？所以我觉得他是用两套标准，我觉得他是在于这个中日关系的这种品质恶化的角度看蔡英文，我觉得这是中国的问题，并不是蔡英文的问题。
好的，感谢严教授。那严教授所说的可能是因为中日目前的关系恶劣，所以是北京方面因此而对这个蔡英文要访日特别的敏感。我想请教这个赵全胜教授，尤其是这个我们看到洪磊说坚决反对，那很多人就会怀疑说蔡英文都还没有选上，为什么北京方面这次的这个反应这么的激烈，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我想是这样啊，他这里面有一个台湾的一个两岸关系的一个内部因素，还有两岸关系的一个外部因素，这两个方面。内部因素简而言之就是红蓝绿，红就是大陆，蓝就是国民党，绿就是民进党。很多情况下各种动作取决于这三方的一个互动。那么外部因素大概就两个，只能起作用，一个美国，一个日本。
是。
那我们都知道，原来所谓的就是在大选之前要到美国去面试一下，对吧？这个以前也都谈过。那蔡英文也去了。原来不是说非要到日本去，那么现在呢，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如果把这个放在这个面试这个问题上，到日本当然不能说是面试，但是呢，这一次去呢，恐怕跟刚才那个红蓝绿讲的也有关系，因为呢，民进党它还是有台独这样的一个色彩，所以大陆的反应呢强烈一点。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次去我们去观察一下啊。他是去的山口县，
是
安倍晋三的
老
家，而且呢还是出了多位，在56位首相里战后啊，8位是来自就是整个啊56位啊，不是战后了，整个56位，从当年的伊藤博文一直到现在安倍晋三都是山口出来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涉及到有没有可能蔡英文和安倍利用这个时间见面，我的判断是这样啊，正式应该是不可能的，但是非正式啊，比如说叫 stop by 啊，或者怎么样啊，这个安排的可能性应该是很大的。安信夫嘛是他弟弟，对吧？所以在这样，这里边还有几个问题让大陆应该是感到也很不高兴的，对于日本的介入，一个就是李登辉前些日子也谈到这个问题，对吧？他说这个当年就是台湾就是为日本，台湾人为日本打仗的，这些话。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在钓鱼岛这些问题上，但是有一点蔡英文他已经讲了，他说钓鱼岛这个问题应该是属于台湾或者中华民国的，他说过这个话，所以这个问题应该不在争执之内。但是呢，这里面除了刚才讲到的经贸这些问题之外，这个政治上的含义，特别是涉及到一个统独问题上，大陆的敏感性应该也是可以理解的。再有就是日本在这些问题上，在处理对台关系上 日本一向是非常小心的，因为日本当年是把台湾作为殖民地嘛。那现在由于中日关系不好，所以有一种说法，就两边把白手套都给摘下来了，反正也不在乎了，你愿意批评就批评，我反正就这么做了。包括这一次安保这个升级版的出现，恐怕都跟呢就是不那么在乎这个大陆或者韩国在这些问题上能说什么。虽然话虽这么说，但是今后呢中日之间像类似这样的问题呢也还会解决的。所以这一次这个蔡英文去啊，应该啊是以这个经贸这个为这个最大的理由了，不能说是政治方面的，但是会有一些具有政治意义的举动，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好的，感谢赵全胜教授。那么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刚才赵教授用这个内部因素外部因素来回答这个提问，那我想从这两个因素也请教您啊。第一个就是刚提到李登辉访日，北京也非常的生气，看来是这个北京某种程度上面把这个蔡英文啊这个的台独倾向吗？这么说，最近这个赖清德的事情也是引发一件争议啊。这个他的倾向是不是把他拉到这个跟李登辉一样，就是同样的类型的这个人物啊，要去访日，不管他是现职还是已经卸任，未选上也好，已经退任也好，都是属于这样子一个抗议的层级。那另一方面，从这个蔡英文访日这个安排来看啊，是不是能够看出，万一是一月份民进党真的是胜选蔡英文执政的话，他未来蔡英文外交团队的这个对外路线，这个对外的政策的安排，是不是也会走所谓的亲日亲美，但是跟北京保持距离这样的一个大致的方向，想请您跟我们从这两个方向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严教授。
是，对于台湾来讲，他本来希望能够三边保持这种等距关系，因为这最符合台湾的这个利益。但是要跟北京这个趋近，这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你要先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个说法，所以这个是台湾尤其民进党是无法接受的。所以这问题在中国，因为实际上说来，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1895年已经被卖了嘛，卖完以后，你二次大战我刚也提到，并不是中国人去解放台湾人，不是嘛，是美国嘛。好，那1945年当然那个蒋介石是以这个远东军区司令来接受受降，那在1949年因为共产党的关系他过来，这个政权移到台湾来，所以再怎么样这是国民党跟台湾的关系至少目前已经解决了，但是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无关。那你要北京硬要用一个中国套台湾，民进党当然无法接受，那无法接受我相信北京当然就会不高兴。所以台湾只要跟北京有威胁感的国家，像日本，他就会不高兴。但我认为，我刚讲了，这是北京的问题，不是台湾的问题。
好的，感谢严教授。刚才这个回到华盛顿现场啊，刚才高教授你也提到这个安保法，事实上这个蔡英文赴日访问的这个时机刚好也是在这个19号这个安保法通过之后，你怎么看这个整体安保法对于接下来两岸关系跟台湾定位这样的一个影响在哪里？
我也关注了一下台湾那个内部的反应啊，对于安保法，我们都知道安保法升级版应该这么说，安保法早就有是吧？
是。
那么安保法升级版的通过，日本国内的反对声浪是很大的，直到现在都没有平息。在海外呢，当然美国和欧洲是欢迎的，但是呢，中国和韩国是反对的，明确表示。为什么呢？他就觉得呢，这个美国通过这个升级版呢，日本就可以有了出兵的自由，未必一定要打到日本去，他才出兵，他有。在海外，也就是说过去的专守防卫这样的一个态势，它就变成一个可以在海外用兵。那么台湾的反应是两极化的，台湾内部呢当然有批评他的，也有呢就说呢，那将来这个台湾如果发生了比如军事上的一些危机啊，日本就有可能自卫队有可能就动兵就到台湾，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这些做法呢，都使得这个大陆啊对这些是很担忧的。那么就是对于日本今后，其实这个未必是针对台湾了，就是对日本今后由于它的安保升级版的出现，会不会对亚太地区 造成更大的不安定，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美国来看呢，他当然对这个是支持的，因为呢，美国和日本要搞成一个叫二对一这样的一个局面，这样一个局面就是中国崛起，但是美国和日本的联手在安保这个问题上、安全和战略这个领域里继续呢占着一个领先的位置。那么台湾呢夹在中间，自然它有它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考虑。
好的，感谢赵教授。看来这蔡英文访日所面临这个整个背景上可能牵动这个影响哦，都不容小觑。那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想再请教这个华府的赵全胜教授，就是我们这样来看，或者是跟前面上半场来比较，会不会我们发觉到其实台日关系比台美关系要来的敏感？特别是我们注意到这个安倍在这个战后70周年的讲话当中，他向这个周边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道歉的时候，他说像越南啦、印尼、中国、台湾跟韩国，他把台湾跟中国分开来了。然后隔了没多久，环球时报就发了一篇文章说，你安倍把中国跟台湾分开来是什么意思？想搞一中一台吗？所以像这样的一个事情，当然中共也很敏感，但日本还是这么做了，所以是不是显得台日关系现在是比台美关系来的敏感呢？
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因素。我们都知道，在311大地震的时候，台湾出的这个捐的这个善款捐的最多。这里面也凸显了一个台日关系的一个特殊性。但是另外一面呢，我们也都知道，在马关条约之后，台湾和韩国整个山阴半岛都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这里面的这个各种的这个恩怨瓜葛，确实造成了很敏感。那么这里面我想特别讲一下啊，就是安倍晋三啊，他在第一次下台，对吧？他2006年，然后当了一年就下台了，然后到了2012年，他又上台，又回炉。那么这个期间啊，他在回到山口县啊，在这等等啊，他这个期间接触了方方面面的人，其中呢也有台湾台籍的一些人士，比如像金美玲。金美玲呢，他们就接触过，而且金美玲也给了他很大的帮助。那么再有像李登辉啊这样的，通过这样的一些渠道。那么现在呢，这个日本方面，刚才我用了一个词儿，就是中日关系反正已经不好，对吧？安倍想见都很难安排，见习近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把白手套就脱掉了，说你不高兴我也要这么见。一方面有这样的一个现实情况，另一方面呢也有呢安倍自己跟这个台湾方面的人士啊有一些特殊的关系。但是虽然这样讲，我还应该说一句啊，日本也不是不重视对中国的关系。我们知道下个月马上在首尔就要搞中美日的峰会，这件事本身呢，不是中美韩的峰会，我说错了啊，中美韩，也就是朴槿惠、安倍，可能是李克强要过去，三个人呢要在一起，要推动一个地区的经济啊、整合呀、等等这样的一个，所以中美韩的这个动向啊，也是说呢，实际上呢，安倍自己呢又在推动国内，又在呢。这个把争取能够把东北亚的局势呢也给它稳定化，也不希望它造成一个动乱的局面。所以台湾在这样的一个刚才讲到，确实有它的敏感性，我也同意你这个问题。
好的，谢谢赵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也想请教尹教授，就是您刚虽然提到说台湾希望跟日本、美国都维持等距的关系，那么马政府也说要这个亲美友日，但是好像我们看到对于他对于美国比较慎重，对于日本的话似乎这个工作做得比较少一点，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吗？
是，至少我感觉到是这样，包括像对钓鱼台的处理，或者说现在驻日代表是沈思纯嘛，沈思纯是不懂日语的。那国民党其实知日派很多，怎么派一个不懂日语的啊？另外就是说沈志顺以前也是保钓的，所以我觉得这些的人事安排就可以透显出其实马英九总统并不在乎 日本关系，可是日本关系跟台湾这个民间关系非常好。
嗯，
那对于绿营来讲，尤其我们曾经过去是日本殖民过，那个文化有50年，而且是在后期，至少从1920年以后，这所谓的黄金10年呢，那个台湾的经济非常好，文化也很进步，教育也是一样。所以台湾的一些文化其实潜移默化有一个日本的因素在里头，包括像台湾歌，其实很多是从日语翻过来的，或从那边模仿过来的。那这个都是深植民心，所以台湾尤其比较挺绿的，跟日本这个关系是非，这个可以说水乳交融。所以这个感觉，这个互动啊，是大陆人无法理解的啊，所以这个东西就很容易，为什么北京方面那么样的敏感，就是他无法理解，无法了解台湾的这种自然的那种跟日本自然的那种关系。尤其从这个1960年以后，我们有很多的高科技又从日本输进来，所以这个东西非常紧密啊。包括像日本这个核灾发爆啊，台湾的这个捐助是最多的，
是，
所以这个方面。这是大陆人比较难去理解的一个部分。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很快的来接听接下来的听众观众，请大家尽量简短发言，这样子每个人都有机会能够讲一些哦。台北的王先生您好，请简短说。王先生，
这个蔡英文一向跟台独扯不上关系的啊，他当年提出那个两国论，也不过是在国民统治的情形之下，想要避免被贬低啊，讲白一点就是要维持现状。啊，维持现状就是一个国嘛，哈。但现在台湾处在哈、这个强权之下，哈、美中日哈、三国的军事强权，台湾的处境很危险啊。所以最好是维持军事中立，不要军事上跟哪一边结盟。
谢谢台北王先生，湖北的吕先生您好，请说。
啊，我倒是不在意是这个日本人的所谓这个安保法的升级，我也不在意是美国在南海、在东海的动作。但是我们所感到遗憾的是，就是两岸这个不同的这个政治派别，你比如说这个共产党集团，他为什么不承认我们这个两岸的同胞都是一朵秋海棠的大中华？为什么不这样想呢？如果我们是这样一个国家，谁敢动我们一根毫毛？
好的，感谢湖北吕先生。湖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湖南张先生可能不在，我抓紧时间了，再接最后一位。天津的郑先生您好，天津郑先生请把握时间。好的，不小心我接太快了，大家都掉线了。不过我想接下来时间就请两位来宾来为我们做总结，尤其是最后谈到这个维持现状，究竟台湾夹在美中日三个强权之下呢，能不能维持现状或是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想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全胜教授。
好的，这个马英九先生已经就这个问题啊，他有他的一个特定的政策。如果我们现在梳理一下，他基本上是保持了这样的一个对美国、对日本还有两岸关系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这个还是。那么，刚才特别问到了日美，日本对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啊是这样的啊，我们都知道，美台之间有个台湾关系法，那么大陆现在比较担心的，也就是安倍可能要做的，就是一个日本版的台湾关系法，这个呢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动荡，我就
非常值得关注，
非常值得关注。
好的，台北的严建发言教授。
其实对蔡英文来讲，他最关心的是台湾的这一套民主体制啊，能不能继续长久的经营下去？另外就是经济问题，至于外部的问题，坦白说，这不是台湾能控制的啊。所以我尤其，但是问题就是说。北京最近的这个很多的动作啊，造成这个区域的这个不安，所以我想任何领导人也会考虑到安全的问题，所以跟美国、日本发展关系是非常正当的。也就是说，任何领导人上来，不止蔡英文，如果别人上来，应该也是一样会很在乎这个问题。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分析与讨论，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热烈参与，更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俩海峡论坛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和建行科技大学的严建发教授参加节目。当然，我们要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梅一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主任赵教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赵教授。非常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谢谢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上面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您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收看美国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美台国防工业会议还有蔡英文访日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的，今晚的上半场我们刚刚谈到了这个美台国防工业会议，那么究竟这次会议有哪些重要的人事与会，美台双方又会谈到哪些军购的项目呢？请您关注明晚的 VOA 卫视新闻以及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即时报道，相关的发展也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